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11月8日于南华可心公园街教堂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对未信者的呼喊，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节。我的听众啊，你是个信徒不是？我今天给你们讲到的风格是依据你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的。我恳请你们，为了你自己的灵魂，不要认为你是坐在教堂里听一个牧师向一大群人讲道。想象你是坐在自己的家里，坐在你自己的椅子上，我站在你的旁边，握着你的手，私下与你说话，并且只是对你讲的。因为我希望今天我是这样给听众们讲道，一对一的讲。我希望你们在神的注视下，在我开始之前，先回答我这个重要严肃的问题：你是不是在基督里呢？你有没有逃到他那里做你的避难所？他是罪人唯一的希望，还是你仍旧在以色列之外，对神和神的圣洁福音没有认识呢？来吧，诚实面对你自己的心，让你的良心说是与否。因为今天你有两件事，要么处在神的愤怒之下，要么从神的愤怒中被救出来。今天你要么承受愤怒，要么承受恩典的国度，是这两个的哪一个呢？你的回答不要是如果或是啊，请直接回复你的灵魂。如果有任何疑惑，无论是什么，我恳请你们在疑惑解决之前不要休息，不要利用疑惑或是除去其中不利的地方。信不信由你，你更有可能是错的而不是对的。现在把你自己放在天平上，如果秤杆没有完全跳起来，而是在两者之间摇摆，并且说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你最好做出最坏的决定。虽然那会让你悲伤，但是好过你做了最好的决定却被欺骗，继续的在自以为是中，一直到地狱使你从自我欺骗中清醒过来。你能够一只手按着神的圣言，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心口，抬眼望天说，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我知道我从死亡走向了生命，我现在不是过去的我了。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耶稣却为我而死。如果我不是被欺骗的，那今天 我就是被血拯救的罪人，是神恩典的见证。我的弟兄们，愿神祝福你，至高神的祝福与你同在。我的经文对你不是雷霆，不是这一节经文，而是打开加拉太书三章第十三节，读一下你要承受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基督代替你受了咒诅，你就安全了。如果你真正的悔改，真的是神重生的儿女的话。我的听众们啊，我相信在这里聚集的大部分人都不敢这么说。我今天是对你们个人说，要记住，你是那不敢这么说的人当中的一位，因为你对神的恩典是局外人。你不敢在神和你自己的良心前撒谎，因此你要诚实地说，我知道我从未重生，我现在仍旧是过去的样子，我只能这么说。现在我必须靠着那审判活人死人的神嘱咐你们，你我很快都要出现在他的面前，所以请听我要说的话，因为这可能是你听到的最后的警告。我也是对我自己的灵魂说，你要如实地对待这些临死的人，免得他们的血最后溅在你的衣服上，你自己却被丢弃了。神啊，为着耶稣的缘故，今天求你使我们忠心，给我们听到的耳和好的记忆力，使圣灵触动我们的良心。首先，今天我们要审判被囚的。第二，我们要宣告他的刑罚。第三，如果我们发现他认罪悔改了，我们要宣告他的拯救。但除非我们发现他真的认罪悔改，否则不会如此的。首先，我们将要审判被囚的。经文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不信的人啊，你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呢？你是否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呢？我想你不敢辩护说无罪，但我认为，有时候你还真的会非常大胆地这么说。那么，先生，你的意思是，你是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当然，只谈律法就足以使你确信自己是错的。你知道律法是什么吗？啊，我可以告诉你们，所谓的律法的外在是什么。但记住，在律法书里面有比文字更加丰富的经义。你们听律法的这些话说，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什么？你从来没有爱别的东西超过爱神吗？你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肚腹、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和你自己当作神吗？你肯定不敢说自己在这里是无罪的。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什么？你从来没有为自己设立什么东西代替神吗？如果你没有的话，我有，而且很多次。我知道，如果良心能够说真话，他会说，人呐，你一直是金钱的崇拜者，是肚腹的崇拜者，在金银面前下拜，你在荣誉面前屈身，在享乐面前下拜，为自己建造醉酒的偶像、情欲的偶像、不洁的偶像和享乐的偶像。你敢说自己从来未曾妄称过耶和华你神的名吗？ 如果你从来未曾发过亵渎的誓言，但是在平常的谈话中，你在不应该的时候使用了神的名，你真的敢说，你一直都尊那最圣洁的名为圣吗？你从来未曾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呼求神吗？你从来未曾用轻浮的心读神的话吗？你从来没有不带着敬畏去听神的福音吗？你肯定在此处是有罪的。至于第四条诫命和遵守安息日相关，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你从来没有违反过吗？闭嘴认罪吧，因为这四条诫命就足以定你的罪了。当孝敬父母，什么？你说自己都遵守了？你在年幼的时候从来没有不顺服过吗？你从来就没有反对母亲的爱，反抗父亲的责备吗？翻翻你的人生历史，来到童年时期，看看在那里是否有记载。唉，成年时期你也可能承认自己不应该那样的对父母说话，或是没有以他们应得的尊重来对待他们，就是神命令你们要给予父母的。不可杀人，你可能没有杀过人，但是你从来就没有生气过吗？生弟兄的气就是杀人，你在这里也是有罪的。不可犯奸淫，也许你做了不洁的事，就在今天还被情欲玷污了。但如果你从来没有如此贞洁过，我可以肯定你也没有无辜。当主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难道你心里面就从来没有淫乱的念头吗？难道没有任何的不洁搅动你的想象力吗？如果你敢这么说，那么你一定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你从来没有偷过东西吗？不可偷窃。今天晚上你在人群中，也许就带着你所偷窃的东西。你已经偷了，你已经犯了抢劫罪。但如果你从来没有这么诚实过，然而肯定有过这样的时候，你感到了欺骗邻舍的倾向，可能是小事，也许你也秘密地犯了一些严重的欺骗罪，国家的律法没有办法处理，但无论如何，你违反了这项律法。谁敢说自己没有做过针对邻舍的假见证呢？我们难道从来没有反复说对邻舍不利的假事情吗？难道我们从来就没有误解过邻舍的动机吗？难道我们从来没有误解过他们的意图吗？我们中间谁敢说自己在最后一条诫命，就是不可贪心，这条诫命上是无罪的呢？因为我们都渴望得到超过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流荡的心，想要神从未赐给我们的东西。啊，不认罪就是承认了自己的愚蠢。我的弟兄们啊，真的，在被圣灵祝福的时候，只读律法就足以使我们哭喊着说：“主啊，我有罪，我有罪了。”但有人喊着说：“我不认罪。”即使我非常清楚，我没有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但是我已经尽力了。这是个谎言，在神的面前根本就是谎话，因为你没有，你没有尽力。很多时候你能够做得更好。哪一个年轻人敢告诉我，他现在是尽力做到最好吗？他在神的殿里能忍住不笑吗？有可能对他来说很难，但他是有可能做到的。如果他乐意的话，他可以忍住不当面羞辱他的创造主。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到了最好，在每一个时期的每一次， 都有逃脱试探的机会。如果我们没有逃脱罪的自由，就有犯罪的借口。但在我们人生的关键时刻，我们能够决定是非对错，但我们选择了恶，避开了善，走上了通往地狱的道路。另一个人说，但是先生，我声明，虽然我违背了律法，但是毫无疑问的，我并不比别人差呀。哼，这是个非常糟糕的论点，它对你有什么用处呢？和众人一同被定罪，并不比独自被定罪更加舒适。确实，你并不比别人差，但是这对你也没有任何用处。当恶人被扔进了地狱，神对你们1000个人说，你们这些受咒诅的人离开我去吧，对你也没有什么安慰。请记住，当一个民族都被赶进了地狱，人群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神的咒诅，好像只有他们一个人被惩罚了一样。神并不像我们地上的法官，如果他们的法庭里面挤满了囚犯，他们确实可能会轻轻地放过很多人。但耶和华不是这样的，他的思想是无限的，大量的罪犯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难处，他会严厉公正地处置你，就好像全世界没有别的罪人一样。祷告吧，你和别人的罪有什么关系呢？你不为他们负责，神让你站立或者跌倒全在于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行为你要受审判。妓女的罪也许比你更加严重，但是你并不会因为她的罪孽而受到谴责。杀人犯的罪远比你的过犯大，但是你并不会因为杀人犯而受咒诅。信仰是神和你自己的灵魂之间的事，所以人啊，我恳求你们，不要看你的邻舍，而是要看你自己的心。另外一个人又喊着说，但是我有很多次竭力的要遵守律法，我想我做了一点的。请再听听判决，判决说的是，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先生们啊，并不是脸颊上带着结核病的犹豫不决的红晕，神就把它看作是健康的顺服。不是在某一刻有一点点的顺服，神在审判的日子就会接受的。神说的是常照着，除非从儿童时期一直到白发苍苍步入坟墓，我都一直持续地顺服神，否则我一定要被定罪。除非从理性的第一次曙光开始，我就开始负责顺服地服侍神，就像禾捆一样，直到我被收到了我主的仓库里。因行为得救，对我是不可能的。站在我自己的位置上，我一定被定罪。我说，一些轻微的顺服不能够拯救人，只要你没有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你就因此被定罪了。有人说，但是有很多事我都没有做过，我还是非常有美德的。这也是非常不好的借口。假如你一直都是有道德的，避开了很多的恶习，请打开经文。这不是我的话，而是神的话。上面写着一切之事，圣经不是说一些事情，而是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有的美德你都践行了吗？所有的恶习你都避开了吗？你站起来辩护说，我从未喝过酒吗？但是你要被定罪，如果你是淫乱的人的话， 你是否回复说，我从来没有不洁？但你还是不守安息日，你是否对这项指控不认罪呢？你是否宣告说，你从来没有不守安息日呢？你妄称神的名不是吗？总有一个地方，神的律法会攻击你。现在让你的良心说说话，确认我所说的。你肯定没有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而且我不相信，在神的任何一条诫命上，你都完全的常常遵行，因为诫命实在太宽泛了。不仅仅是公开的行为会定一个人的罪，思想、想象和罪的概念都已足以毁掉一个人。记住，我亲爱的听众们，我现在讲的是神自己的话，不是我的严厉的教导。如果有人从未犯过一个罪，然而罪的想法、想象罪，就足以把你的灵魂永远扫入地狱了。即使你出生在一间牢房里，从来没有能够出来到世上，也没有犯过任何的淫乱、凶杀或者是抢劫的行为，但是在那孤独的牢房里想到恶，就足以将你的灵魂永远从神的面前赶走了。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神面前低头，喊着说，有罪呀，主啊，有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律法呀，当我看着你的面，我的灵就颤抖；当我听到你的雷声，我的心就在里面融化。我怎么忍受呢？如果我最后要为自己的生命受审判，我当然不需要法官，因为我将成为自己的原告，我的良心要做见证来谴责我。我想我不需要进一步的详述这一点。你们在基督之外没有神的人，难道你们在神面前不受谴责吗？摘掉你的面具，放下所有的借口，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无意义的借口扔了吧，除非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血和义来遮盖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承认，这句话把天堂的门朝我们关上，只为我们预备了灭亡的火。我已经列出了人，他是有罪的，现在我要宣告判决。神的牧师并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我宁愿站在讲台上讲20篇关于耶稣之爱的信息，也不想讲一篇这样的信息。我很少讲这样的主题，因为我并不知道是否有必要经常讲，但我感觉如果这些事都完全的放在幕后，不传讲律法，那么主就不会拥有福音，因为主两者都照着其程度传讲了，并且每一个都有适当的突出。所以请听我说，我要悲伤地告诉你们，今天在基督之外的罪人，临到你们身上的判决是什么？罪人啊，今天你被咒诅了。你被咒诅，不是被巫师用幻想的咒语咒诅的，那只能吓唬无知的人。你被咒诅，不是被地上的君王咒诅的，虽然君王可以调转他的军队攻击你，迅速吞掉你的房子和遗产。咒诅啊，不管如何，咒诅是大事，被父亲咒诅是多么可怕呀。我们听过父亲被他们孩子的不孝和不感恩的行为而逼疯，他们向天举手咒诅他们的孩子。我们不能够为父母的疯狂和鲁莽的行为找借口，神也不允许我们免除他们的罪， 但是父亲的咒诅一定是可怕的。我不能想象被生我的人咒诅是什么滋味。如果是该得的，他一定会永远熄灭我人生的光。但是被神咒诅，我无话可说。你说，哦，不是的，那是将来的事。我们不在乎神的咒诅，他现在并没有临到我们的身上。不是的人啊，他确实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了。甚至现在，神的愤怒住在你身上。你还不晓得咒诅的全部，但就在此刻，你已经被咒诅了。你还没有下地狱，神没有关上他怜悯的心，把你永远从他面前赶出去。但是尽管如此，你被咒诅了。打开《生命记》的经文，看看咒诅是如何临到罪人身上的。在《生命记》28章15节当中，我们把这里的经文读作是对罪人的宣判。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你做事的地方，神会咒诅你，在田间也必受咒诅，在你消遣的地方，在你行走的地方，都有咒诅临到你。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有些人身上的咒诅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受咒诅。他们变得富有，但是富有也带着神的咒诅。我不会让人的金子买星星，尽管他们有金子。如果我有世上所有的财富，如果我必须拥有守财奴的贪婪，我宁愿做穷人，也不愿拥有财富。有些人显然受到了咒诅。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点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的经典讲台和您所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对未信者的呼喊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章17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